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特别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呢，你特别特别要关注，因为这是每一个月一次的精神健康热线。那我们非常感谢神，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已经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廖医生过去默默的服侍在这个群体当中呢，已经差不多快20年了。那我也相信我们的听众呢，对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意识呢，越来越清晰。如果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立刻的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 13-2299-6632。无论是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或者是焦虑症、狂躁症，有任何这一方面的难处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夏姊妹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接听她的电话。喂，夏姊妹。夏姊妹已经打电话进来了，但是呢，当我们要接听她的电话的时候呢，断线了，我觉得有点可惜，可能夏姊妹那边的电线有一些问题，或者是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把握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呢，能够跟我们保持联络。刚才我到电台看了一下听众朋友的电邮，有一位听众朋友在这个电邮里面呢，已经告诉我们他很需要今天晚上打电话进来，很感恩夏姊妹又在线上了。喂，夏姊妹，这个电话呢可能是有一点问题。那廖医生，我知道呢疫情之后呢，廖医生你非常的忙碌，在香港到不同的地方去讲一些有关于精神健康的这样的一些讲题，对吧？就是有很有这方面的需要，对不对？
对啊，有很多人都是因为疫情有生活工作学业方面都有很多不同改变，都影响有一些压力，有一些转变，也有很多问题产生出来啊，无论是工作啊、家庭关系啊，
是
很多平常的生活都没办法进行，比方说一些运动啊、活动啊，很多时候一个人就没办法可以有健康的心理、健康的生活。所以就有很多人睡眠不好啊，很多焦虑啊，对于疫情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就恐惧啊，很焦虑都有。
我发现疫情之后的精神科的医生呢，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需要。那夏姊妹呢，已经又在线上了，我们赶快来接听她的电话。夏姊妹，你好吗？
哦，周师母你好。
啊，终于跟你连上了。那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廖医生你好。
夏姊妹你好。
夏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说好吗？
哦，是这样子的，我妹妹我怀疑她有那个强迫症，然后就是她症状是这样子，我妈妈比如说扫地碰到她的拖鞋啊，然后碰到她的快递啊，然后去拿衣服，如果碰到她的衣服啊，她也会就是在楼上她都听到，就会很紧急的会叫起来说不能碰之类的啊，然后他就是也会很害怕多疑的那种，怕别人说他什么的。
那他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啦？
他这种情况应该也有一年吧，一年多吧。我今年上半年也跟他说过， 然后他就我妈也跟他说过，他不愿意去看病，他觉得自己没有这种方面的这样子。然后他们自己没有去上班，然后一直在家里就手机上上班。然后晚上的话，我妈说她大概三四点才睡觉，然后有时候在手机上跟别人聊天还声音挺响的，这样子怕影响隔壁邻居。
哦哦哦，你是跟妹妹还有妈妈一起住吗？
哦，没有，就是我有时候去我妈那里的时候，然后我妈会跟我反映，然后我妹妹呢，她就是对我妈妈反应特别大，她说什么呢，她就会跟她那个什么顶嘴之类。
嗯嗯嗯，再问一下啊、妹妹年纪多大了？
哦，她现在就是23岁的。
就是她大学毕业了，是不是？
她大学没读，就是高中毕业了就在家这样。
一直在家，没有到外面去工作，是吗？
有工作过，但是他就是工作过的时候就是能力不行，有时候就被辞退了。还有一次是工作的时候他自己可能是皮肤有点问题，然后他怕别人说几下，可能他就自己有点多疑了，就没去上班了，就一直在家。
是、嗯、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
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廖医生，他自己明明有强迫症了，然后他自己又不愿意去看病，我们家人该怎么办跟他沟通呢？
嗯，好。
嗯，小姐妹，我听到妹妹的情况都是比较令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担心，就是很多年都工作没办法很正常可以有一个、在外出能够适应过来，有稳定的工作，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单单是无论是有没有强迫症，无论他的强迫症能不能够得到医治，很重要就是他的情绪，他的积极性性格，他的生活，他对其他人的关系啊、互动啊，很多焦虑啊、多疑，这些都是更加明显、更加严重的问题。
对，
好，我们通常很多人如果有强迫症，都不单单是强迫症状，也有一些情绪的低落啊、抑郁症啊、焦虑啊、睡眠问题啊、生活影响到。没办法可以过正常生活，这些都是 一连串的问题，不单单是针对强迫症来看。所以我首先 不希望家人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治疗，这个是一步一步来。
对，
可能是将来有机会，他有动力，他有这个想法同意才安排给他。现在很重要就是怎么样能够鼓励他过比较正常的生活，能够到外面多一点活动啊，交多些朋友啊，多一些运动啊，这些都是不单单是针对他这个病的问题，但是他一定要能够有积极性，能够有一个生活的规律，可以过比较正常的生活。如果他的症状都是很严重，很重重复复啊，很多习惯都不断的去做啊，比方说强迫的清洁的行为啊，这些就需要找专家、找医生帮他去治疗。通常强迫症都不难能够有药物可以控制病情，让他一步一步好过来。
哦。所以强迫症的话其实反而是更简单，医生可以给他药物，可以慢慢的控制过来。
嗯，
所以现在廖医生觉得他的妹妹的情况就是可能
不单单是强迫症，也有一些情绪抑郁低落焦虑，对自己没有自信心，也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我不面对，我不尝试，完全好像很被动，很消极。
对，可能你的妹妹真的是因为她高中毕业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可能也是没有办法适应外面的这种工作的情况吧，是不是？
嗯，对。
嗯，那你跟她的关系好不好啊？
我跟他的关系还可以，但是我觉得他，我跟他沟通的话，他就是很固执。我说要对妈妈好点啊，不能这样子对他什么的，他就说那妈妈为什么要这样这样的什么的，然后他就是就听不进去，我劝也劝不动，我就没办法。
你刚才听了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分析以后，我觉得不是只是对妹妹说，哎，对妈妈好或者是不好，可能是要给她更大的信心，更鼓励她，让她能够走出家门，能够有一些正常的生活吧。
哦，那个鼓励方面要怎么样呢？我还没有那个方向。
嗯，
通常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在读书的时候啊，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兴趣活动，比方说他有一些运动，打球啊，交朋友啊，有一些活动他都有一些兴趣，我们尽量按照他的兴趣鼓励他，首先找到他的对生命有一个感觉，他能够推动自己做多一点，多面对社会的环境，他多一点跟其他人多一点交流啊，无论是工作或是找一些活动去参加，首先鼓励他去面对自己，面对生活。如果他没有想教堂，没有想教会，那就鼓励他，希望可以有一些人可以对他产生一些关注啊，支持啊，关心啊，鼓励他啊，找机会让他尝试这个，一步一步来，才有可能推动的他。如果你单单劝他看医生，当然医生都可以，好像我一样，鼓励你们一步一步怎么样去他帮助他能够康复过来。
是的，是的。我觉得对对呀，他现在这么小，23岁，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也是我觉得也挺心疼的。所以能够鼓励他，让他能够有一些自信，能够找到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最好就有一种运动，或是一种兴趣，或是一种工作，无论是有可能很小的时间，但是他能够外出。面对自己找回自己的规律，这个都可以考虑。
对，
无论是想教会啊，每个礼拜到教会聚会一次都好。
你妈妈去教会吗？
我妈有去的，然后我妹妹她每个星期天都有去的。
哦，她礼拜天也去教会啊？
对。
哦，那他有没有这个同伴的这些朋友们呢？
哦，就是他那些跟朋友的那种，都没有的，都是独来独往的。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廖医生说的，他能够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团契生活，有同伴能够给他一些支持。因为他这个年龄，我觉得是应该是很多朋友的年龄嘛，是不是？
是这样子的，他跟他一个年龄差不多的，他们他好像跟他们聊不来，他们都有一个群体，他们聊天的这样子。然后他现在待的那个群体是比他小一些的那个年龄段的。
比他小的年龄段，他能够跟他们聊得来吗？
对，是这样子。
哦，他能够聊得来也可以啊，跟那个群体有一个好的互动也可以的。
但是平时的话他都是一个人多，没有特别能聊得来的这样子。
所以你要给他一些鼓励。像刚才医生说的，他有没有什么自己喜欢做的一些运动啊，或者是想做的一些事情，一点点开始建立他的自信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最多的就是玩玩手机，看看那些手机上的，然后他以前还会去逛街啥的，现在逛街也逛的少。
你能多一点的就是跟他互动，陪伴他，或者是找他一起做一些对身心灵有健康的一些运动吗？
好，我想想。
另外我在想啊，刚才听到你说妈妈跟他的互动，他会很紧张，而且会很常常会有一些不好的这种这种对妈妈的态度，对不对？
对。
那这个呢，我觉得我们只听你这样说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应该听听你的妹妹，因为她已经大了23岁，所以做妈妈的有的时候如果把她孩子当成孩子来对待，她什么都给她照顾的那么周全的时候呢，可能她也会不喜欢，所以这可能这方面你妈妈那边也要调整一下。
嗯，好吗？
好，我们是希望你能够做姐姐的，能够在当中帮助妈妈，也能够帮助妹妹，让她能够健健康康的，好好的生活，好好的走出这样的困境当中，好不好？
好，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也谢谢你的电话。
谢谢廖医生。
好，谢谢你哈。
能走多远，靠的不是双脚，是志向；能登多高，靠的不是身躯，是意志；能做什么，靠的不是双手，是智慧；能看多远，靠的不是双眼，是胸怀。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是精神健康热线，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曲子妹的电话。喂，曲子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哎，廖医生你好。
曲姐妹你好。
是
啊，你好你好。
是
那个廖医生可能不太记得我之前打过电话给廖医生。还是因为我女儿那个事儿。
是
那个在经过好像应该上次打电话到现在能有1年多了吧。
哦，
那段时间没打，感谢声音。那个就是他就是今年9月份开学上初三了吗？最近这一个星期又没上学，有些情况想咨询一下廖医生。
是。
就是他现在是一个啥状态呢？就是他白天还算好，没啥问题看不出来，晚上睡觉比较困难，就是10点11点都睡不着，然后就是在学校里还就是很困，白天控制不住想睡觉，然后呢，晚上呢，就是一到晚上的时候就害怕，就是自己就恐惧睡觉，总感觉有一种感觉，就像有很多东西没有放下，有很多事没有做完那种感觉。他说他自己说自己描述，然后呢，就是所以这一个周就没再去上学。但是没再去上学，在家里白天看不出来啥问题，就自己在家玩看手机，反正没有啥问题。一到晚上的时候，就想哭，特别的难受，然后那个睡觉费劲，就是我越困他越得跟我说话，还得让我陪着他。他自己还害怕。然后早晨呢，就我们早晨就是上班，他早晨就一睡到9-10点钟。这一个周的这种状况，就是去了医院，医生，就是他之前吃的那个药，有点影响这个月经不调，老是流血，然后停了一种，再问那个医生，就是原来吃的那个是杜洛西丁，影响月经，然后现在剩了一个碳酸锂。上次就是就在不上学之后的第二天，去医生就说那用不用调了这个药用再换一个，他的意思就是没啥用，对他来说也没给再换。然后就是他建议你去做就是那个辅导疏导。
是谁建议叫他做去找辅导啊？
就是疏导，就是那个
医生吗？医生建议他。是
啊，对，对，建议去做疏导，反正也各种考虑吧，他就是不愿意去，就是一直在这生病2-3年里来做疏导特别少，他不配合，就是一直是这样式的。 他就不敞开，在他的心里认为没有人能帮助他，没有一个信任的人，就包括我也是一样，就是我和他相处这么些年，他说我也不理解他，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嗯嗯，
就是没有人能理解他，也没有人能帮助他，就是这种状态，就是现在我就非常迷茫，嗯，医院就好像也都看到地儿了一样，然后疏导呢又不爱做，那这样持续下去，晚上睡不着，早晨起不来，这成个什么状态呢？以后会，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廖医生，有没有别的好的方法？
嗯嗯嗯嗯，是，
嗯，很重要，就是白天的精神呢，专注力啊，记忆力怎么样啊？能够想学啊，
嗯、
做功课，温习功课嘛？
嗯，就是白天没问题的，但是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刚开始不上学前两天，
嗯，
还自己还自主学习，就是后两天就一点不学了。他的意思就是，嗯，脑子里就像凝固了一样，就是意思，不想去学，就是像是被就是控制在停留在那个地方，就是时间在走，他的脑子没走一样，他这么跟我说。就是前两天的时候他还自己想学习点儿，然后在后两天的时候就是意思脑子是一种凝固的状态，就是咱时间在每天都度过不是吗，他就说他的时间就不再往前走了，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
嗯，
所以他总说我不懂他，不理解他，
嗯，因为一个人如果睡眠睡得不好，睡得不足够，都有很多奇怪的感觉，无论是什么年纪，老人家、成年人、年轻人都一样。白天可能有一些时候蛮正常，但是很多时候专注力啊、感觉啊、思想啊，都有一些混乱啊，有一些不稳定。所以刚才我听到医生给女儿处方有一些药，都是比较对情绪很有用的。但是我想问，有没有一些药物？针对帮助他晚上可以治疗睡眠的问题，因为如果睡得不好，医生又没办法找到一些方法，药物可以帮助女儿睡得好一点，比方说一些比较安全的安眠药的话，如果睡眠搞不好，就肯定白天无论是情绪稳定，但是专注力啊、读书的能力啊、专注力都肯定会不好。
嗯嗯嗯。嗯，
所以我想问有没有方法帮助他睡眠呢、啊、医生
他是这种情况，他的意思其实他的睡眠并不少，他现在是属于嗜睡状态，就是他每天晚上就上学的时候睡觉，你看别的同学都是10点11点睡觉，他一般就是9点半左右就开始睡，就是刚开始时候的时候就9点躺那儿吧，他一般就是一般也得10点左右能睡着，他就是难睡，但是早晨就起不来，但是你就算10点睡着了，早晨6点起，他的时间也够用，按正常来说。
对对。
但是他就是，嗯，但是他就是说白天还是困，他属于一种嗜睡状态，就是现在他睡得晚，就是晚上很难睡，但是早晨他醒得晚，他的睡眠时间还是够用的。
所以你的意思说他入睡难，对吗？
啊，对，入睡难。早晨就起不来。
嗯，
我们的脑部的功能很奇怪，就是一定要晚上有7-8个小时、9个小时很好的睡眠，白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很精神，不要再好像有午睡啊，睡白天都睡觉啊这样的状态。所以如果白天他很困很疲倦，就一定要找一些方法，怎么样让他可以白天精神一点啊，最简单就是当然去做运动。如果他想学没办法做运动，没问题，就是放学之后有时间一定要保持多一点运动，白天尽量消耗多一点精力，晚上才容易那段晚间的时间可以睡眠的质素好一点。如果晚上睡很长时间，但是睡得不够深，睡得不够好，无论你睡12个小时都是白费的，没有用的。
对，
所以一定要找一些方法让女儿白天可以精神一点。就算10多岁的年轻人，我们都可以允许有一点点的，比方说喝茶喝咖啡都可以的。
嗯，
我们 比方说大学生十多岁的年轻人，我们很多都有喝咖啡的习惯，这个没问题。如果15岁16岁现在他的情况如果是这样，我建议可以白天早上喝一点茶，有咖啡因的一些饮料都是有用的。另外最好就是白天找机会多一点运动，他才可以维持一个好的生理时钟的规律。24小时有8个小时很困，睡得很好，另外16个小时只是很精神，脑部的功能很好，这个才可以让他长期有一个稳定的情绪，好的精神，好的记忆力去继续他的学业。
是的，是的。所以白天你是上班吗？
对，白天我上班，他就是，尤其他不上学这一周这个时间里，你就是你说了他也不听，他也不去锻炼。在学校里上学的时候，他有锻炼，体育课都参加的，但是回家来就是说写作业就非常忙，他就回家来就不用锻炼了，就在学校里体育课上。但是在家里这一周他是不做的，你让他去做，我就是带着他去，他也不去。
你
就是属于那种，
所以这样的情况，我建议就尽量不要鼓励，不要允许他
不想学。
对
对，
无论他的有多困有多累，都鼓励他
一定要上学的
啊，因为他的情绪不太坏，情绪比较稳定，因为他已经有2种的抗抑郁药，情绪不太坏，但是需要白天一定要有规律的生活。如果他不想学，肯定睡得比较长时间，早上都去睡，他走一个恶性循环，他晚上的肯定睡得不好。无论你睡超过十个小时都没办法睡得好。
对对，而且呢，我担心的是你现在容许他不让他上学的话，会变成一个习惯来的。那将来呢？
对，我就是担心。
将来你让他再去、
这个、
再回到学校就难了，你知道吗？
难。对，就很难。
对，
我也是担心这个，但是他不去呀、啊。今天早晨，老师一遍遍打电话，都，我就给他说商量。
我觉得你陪着他
去
吧，你陪着他。
他不让，就是今天早上我一说到这，就大哭大闹，就跟我闹翻，就翻你那样，你让我死那又怎么的，就死活不去。我就是害怕这样式的情况下去，他就是恶性循环。
嗯，
对吧？
嗯。
就是，那你说怎么办？这样式的，
通常我们鼓励家长，就算是迟到啊，迟一点、晚一点都要上学。
对，
就换过来说，如果他想早上的课堂，下午不很疲倦，很不舒服，下午可以早一点离开，但是每天都要去学校。
嗯，
有一些学生他们很害怕上课。很害怕在课室里面，我们就允许他进到学校的，比方说图书馆在哪边，一个人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不进入学校。
这是很好的一个建议啊。廖医生说，哪怕他不到课堂里去，能够到图书馆坐一坐，也一定要逼着他去学校。
当然要老师允许了，安排了。有些人也都可以照顾他，比方说有一个房间啊，一个休息的室啊，图书馆都可以。有一些学校可以这样安排。
对，
您学校不，你可以的，你只要去就行了。他不去，问题是不去。
所以我觉得做妈妈的你呢，现在就是他跟你这个仗力就是在这边，他一定要在那里摸索你的底线。那他用这种哭闹的方法，而你呢也不需要跟他对着干，你呢就是耐心的告诉他说，就是坚持一定要让他上学。
他那个意思就是我往绝路上逼他说的，我自己
是
好了，我自己去。他这么说，就是不让我，就我一说提上学，你就不能不提吗？就开始又哭又闹。
因为你要解释给他听，刚才廖医生讲的，像他这个情况，如果没有一个规律的生活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就是靠吃药也没有用，对不对？
是的。
所以你要解释给他听，让他能够明白为什么妈妈会让你一定要坚持上学，就是有一个规律的生活的时候呢，晚上的睡眠指数就会好一点，那白天你就能够有精神去应付你的学习。那我觉得他呢，你就不在意他的功课的好坏了，他能跟得上多少就跟得上多少，
不在意，
对，就不要在意。
他自己在意，很在意，所以说他就不想去。他的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就认为他跟不上，他就不想去。所以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你逼着他，他不去。他的意思就是我自己知道。啊，我状态不好，我心里你也感受不到，但我知道，我不用你说，我现在就是不能去，就这种状态，实在是很难，每天都，哎呀，
我觉得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觉得我们要为你祷告啊，姐妹曲姊妹，因为在乎你的意志力，怎么样用一个神给你的恩典和智慧来疏导你的女儿，跟陪伴她，能够坚持，让她能够去上学。因为她该看医生也看了，那个药也吃了，现在在这个节骨眼，如果是你就弄不过她，然后你就让他自己做决定的话，我真的是非常担心以后很难再回到学院去了。
我也是这么担心。我也是很担心。所以说我就一直也是这里那里，就是想求有能明白能帮助他，就是这种状态。他是他的意思就是他那个就今天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就嫌我没给老师解释清楚，其实说的我不是不去上学啊，我不是不爱学习，是因为我有病，就是非得让我再带他上别的地方医院再去看，就是意思证明我有病。你说那他这不是找理由吗？感谢主。
给
自己找个借口，对不？你说。但是这种呢，我还想我那个询问那个廖医生，他这种他不愿意配合的话，做心理疏导是不是也没有意义？
他不配合，
最理想的方法就是跟老师有一个好的沟通，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刚才讲就是有一些学校可以允许他上半天的课，也可以隔天去上课，但是千万不要完全停下来，完全停止，他就更加没有自信心。另外就是诚挚方面，我们建议就是父母啊老师跟他好好的沟通，就是这一年的考试的诚挚都不要想太多，我们最重要就是愿意看到你都有继续想学，无论今年能够有什么诚挚都不要太介意，不要太想担心太多，一定要让他知道我们都是会支持你啊，不会怪责你的诚挚。因为他的可能是有很高的
要求，
对自己很高的期望，这些都是压力的来源啊。
对，是，所以你也跟老师好好沟通，也希望老师能够在旁边跟疏导一下他的这个情况。像刚才说的，如果他对这个自我的要求高而又达不到的时候，就变成他的压力了，对不对？所以你们就把这些话跟他讲开。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为你祷告，也为你的女儿祷告吧，求主真的是帮助你们能够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能够看到神的恩典。好不好？
感谢主。好的，谢谢。
好，
谢谢
你的电话。
不客气。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再接送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那廖医生呢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赶快踊跃的打电话进来。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范姊妹的电话。喂，范姊妹你好吗？
你好。
是范姊妹你好。
范姊妹你好。
是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你好范姊妹。
是范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廖医生，我就是也是，就是那个，抑郁症，然后我就是去年检查的时候是抑郁症，伴随有焦虑，然后吃药就是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当时我确诊的时候是轻中度抑郁，就是，到目前为止。吃了快有两年了，但是就是说我的病情我自己感觉到，好像就是说的，有的时候感觉都快好，就是其中我停了一段药，我感觉好，然后把药停了有个几天，就说两天而已，就是那时候，而且两天刚那时候我上班，我没有时间去，根本都没有时间找那个医生，停了两天，感觉的，就是说。病情好像都又跟那反弹了一样，而且比以前吃的药量还大，然后我心中就是说的，老是一想到这个事我都感觉，因为我吃这药真的是吃的真的是不想再吃，有一次我就说哎呦，我说神呐，你那个哎呦，我说你让我就是说让我赶紧好，让我就是说我真的是没办法，这个病把我就是感觉到真的是很折腾，很折磨人。也是反正有时候想想真的也会很就是说焦虑，我就是说的就是说想问廖医生吧，就是说咨询一下，就是说我对我这个病其实我自己就是说我也没就是说的没有重新的审视，就是说没有正确的审视过。我也以我就是说我这个疾病就是说，其实我知道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就是我感觉就十来岁的时候可能都是就有这种毛病，就是说可能那个时候自己也觉得难受，但是不知道是咋回事儿。然后就是说现在因为那个也结婚了，也有孩子了，就是我就是就是说我都感觉到特别，我都感觉冬天我就是很难过，很难熬，我一看到冬天呢，那好像到处都是湿气沉沉的，没有就是说那种哎呀没不见日头阳光，然后到处感觉到都是那种就是怎么说都是好像都是那灰沉沉的，我老是说都就是难受，哎呦，真的打不开，我都是老是说逾越不过了这个冬天，真的是冬天，反正我感觉就是说，就是说，其他当然其他的时节也有难过，我都说我怎么有的时候我自己想我对这个环境的适应能力怎么这么差，都是今年，去年也不好也不太好，今年的时候一到这个接到这个九月开始，就是说，变换季的时候。这个毛病我都感觉到都跟那好像都是又想复发，都是自己都感觉到想犯，然后就是说想这个毛病想犯，然后我也去找医生，医生就说今年吧，今年都是大概10月8号那天我又去找医生，我说的感觉到这个病跟那又自己都感觉到又眼就重了一样，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是
医生说的，医生跟我说我找了医生，他说的他说的是的，他当时说那段时间他说的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好像那个因为我们是北方这边嘛，河南这边到那个时间他都下雨，那今年的11月刚好都下了，哎呀半月都有了，
是
孩子们然后孩子放假在家里头，我都感觉到好像那几天一直下雨，然后反正在家待着，孩子们也在家了，反正不知道怎么的，然后这个我都感觉到难，可能就是这个病都加重了，然后我就找医生的时候，医生都把我这个药都调整了，而且量也加增了， 反正都是说我感觉这个药我今年也就是说找医生的时候他也就是说调的次数多，一会儿这样调那样调，有的时候我吃这个药我都感觉有，我要稍不就是说稍不留注意留神，我都会把它吃错，知道吧？
是是，
很烦这个病，我真是好像就是说找不到头绪，就是说想说廖医生，就是说想咨询问一下，看我这就是说，除了这个药物这个帮助之外，当然我也知道肯定要靠着。那我现在信主了，那我肯定要靠着主，
是
就是说，也想让廖医生帮分析一下，我在哪方面更应该，就是不管我的身体还是说哪方面更应该注意一点，
嗯、
是
非常好，
好，好，
嗯，非常好。
范姊妹，我想问你，最严重的时候你的症状会有哪些啊？会不会体重很下降啊？睡不着啊？情绪很低落啊？有自杀的念头啊？有什么症状啊？最严重的时候？
哦，有，就是我就是因为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去年都是去年的5月1，就是五月就是十几号前就有这个症状，就是你说的。当时没有说自杀，反正情绪很低，有点低落，感觉他们都说我不正常，都是说，就是说我们丈夫也说，好像我都是不正常，然后我自己感觉很难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后来，听别人有个姊妹说这儿有个精神病医院，后来我们去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就是后来吃这个药的时候有那种感觉，东西说，哎呀。吃到药之后，那头我记得一个星期的时候，那整天都是，就是往那儿睡了，听着都没有一点力气，也反正都是啥兴趣也没有，除了睡还是睡，饭都懒得起来吃。
嗯，
我说我自己感觉我怎么成这个，就是我吃药的那当时第一个星期成这个状况了，当时我自己都跑到那街上去，我都想求死，我说。我感觉到是活着没意思，我都到处想买药啊，有那种状况，反正什么兴趣都没有，就是整天都是那种，睡也没有兴趣，然后我的丈夫也需要出去工作，当时反正最开始的时候我叫我老母亲在这陪伴我，一个人我都感觉什么都抓不到，不知道抓什么，反正都觉得说的。好像没一个人在身边的话，我都觉得我的半天，我的一个时辰我都过不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呢，就是我的母亲在这陪伴，大概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反正慢慢的，好像就是说，然后吃了药物好转了一些，
是是是。
好，范姊妹，我想跟你谈谈你的情况，就是。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抑郁症，很多方面都是共通的，都是一样的，就是药物可能很有用，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70%、80%甚至50%都是有用，有用不代表完全单靠药物，我们从来都强调就是一定要生活方面多一点活动，兴趣运动，有一点规律，睡眠好一点。我想问让范姊妹知道你的情况，如果是天气冷的时候，冬柜的时候，如果是比较冷天的时候，你的情况多一点抑郁，比较严重，比较多浮乏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现象，就是我们讲就是 winter depression， 就是冬柜。冬天的时候有多一点这些抑郁症，在我们很多国家当中，特别是比较北啊，
北方
很冷的地方，就是冬季的时候是很小阳光啊，
对，阳光
白天的时间很短，这个就容易引发抑郁症的复发，所以我们很重要就是不单单是靠药物。也很重要，就是可能是冬天的时候，冷天的时候，我们药物的分量要多一点。夏天的时候，可能药物可能小一点，甚至不 不吃药物也可以有这样的安排。
嗯，
另外有两方面很重要，就是药物以外很需要就是有好的运动，运动能够帮助身体脑部里面的分泌正常一点。第二就是一定要争取有阳光，就是有阳光的日子，你一定要
多外出，
把握时间，对，屋外
到外面去晒太阳，
看多一点外面屋外的环境，让眼睛吸收多一点阳光，因为阳光就能够帮助脑部制造多一点分泌，脑分泌就能够情绪好一点，睡眠好一点。
嗯，
外国啊，国内啊，都有一些特别的治疗啊，虽然不是很常见，但是也有一些治疗，就是每一天需要用两个小时、四个小时，有一种很特别制造用来治疗这类抑郁症的灯。就是很强光，
是在医院里面有
这
种灯。这
个环节需要每天用两个小时，
哦，
什么都不做，但是要看，用眼睛看这个灯，
是
这个听上去就是很浪费时间。但是有一些人单靠药物不够，就需要用这个治疗。
是
啊，我们香港就是比较天气比较热的地方就很小，从来没有用这个治疗，但是有一些外国的地方就用这个治疗。
对对对，
所以运动阳光都是很重要的。
嗯
啊，所以姊妹你一定要尽量把握做一点好的运动啊。有一些人如果严重的时候，我告诉姊妹就是有一个很需要很大的牺牲，就是搬去南方的地方，不要在冷的地方聚。
对，我刚才也想到这个问题。
有这个可能的。
我想问一下那廖医生，你说的这个想法我曾经也想过，就是因为我那之前就是17、18岁的时候就在深圳那边打工，因为我下学就是15岁都下学了，
嗯，
那时候都是初中毕业，然后反正初中毕业嘛，然后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模模糊糊的，然后就毕业了。后来后来我就跟我们村上的人一块到深圳打工，我都感觉那边的气候
温暖一些。
我就觉得挺好。
嗯，
然后我打工结束都是大概有个20岁左右，我就回来，然后回老家的时候，
嗯，
因为从那时候都感觉到这每一年的冬天我都感觉很难，我都
很难受了，是吗？
原来我是胜不过这个，
嗯，
真的是。很难，我才慢慢意识到每年的冬天也有不好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并且我都对这个冬天非常的就是说对抗它，我不喜欢，我都不喜欢的，就是，
明白明白。
因为我也说过，有的姊妹说，那你有一次我问过他们，他们就是说那有那么好，那就是说没有那么好的事，那你要不你搬到南方去，可能不可能。后来我就说是的，没有办法了。现在因为我老家是这边的，那我就要通过别的办法来这样吧，就是说适应这个环境吧。
我觉得可不能说是没有办法。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十一那段时间不是一直下雨吗？这个河南。那几天的时间呢，其实你可以出去走走，到南方海南也好或者深圳也好，那边就比较温暖嘛，温暖的时候你就可以避开。因为我们知道冬天比较没有阳光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呢，比较容易像你的情况就是比较容易有这个抑郁的情况。那刚才医生也给你了很好的建议，就是你也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个规律的生活，再加上运动，然后呢多晒太阳。当然了，你那边如果是天阴不能晒太阳的时候，就要想别的方法。
哦，所以要想别的办法。
嗯，对对对，我觉得很好。现在问题是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啊，对不对？
哎呀，因为就是说这个病我有的时候我一有空我又在分析，我就说为什么每年一到冬天的时候，我为什么就是说我感觉我就是难受，我都胜不过。前几天我还跟我丈夫说，我说哟，今年我不知道今年的冬天不知道我咋过，我说不知道，我心里都在发抵触，那莫名其妙那个心，特别是看病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有谁影响我，莫名其妙那个心情都低沉，好像开心不起，就是说感觉
到开心不起来，对对，开心不起来， 是的，
那样的没，嗯，我都说，哎呦，都说怎么办呢？这冬天难道不过这个冬天了吗？
范姐妹，不要想怎么办，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而且我们还信耶稣，所以一定有办法。第一，我们好好的依靠神；第二呢，刚才廖医生也说了，你可以跟你的医生好好的沟通讨论。冬天的时候呢，药物可以加强一点。而过了这个冬天，天气好转了，有阳光了，心情好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要再紧一点，再加上你的规律生活、运动，这样就应该没问题的，好吗？
嗯。嗯，那好吧，好吧，
嗯，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其实听空中辅导的听众朋友，很多的人其实都有一些焦虑啊、忧郁的问题，但是我非常感恩的是，听众朋友跟廖医生这样的保持一个互动之后呢，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有改善的，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好好，谢谢你的电话，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这是范姊妹的电话。
我们得到从上帝而来的最大的礼物，莫过于从约翰福音3:16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份礼物，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就是一个快乐又特别的圣诞节。空中辅导，祝你圣诞快乐。
是的，这个月份呢，有圣诞节，那让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节日呢，也能够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跟我们周围的人一起去分享。好，最后我们来介绍李姊妹的电话。喂，李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嗯，你好李姊妹，今天廖医生在这里，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女儿呢现在读高一，最近检查出来她有轻度的抑郁焦虑。
哦，是，
就是最近的学习很受影响的。
嗯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样子的，他初中的时候呢，那个学校就学习压力比较大嘛，小孩子每天早出晚归的，回来以后我看他也就那个脸上表情是紧绷的，也不怎么讲话。
嗯，
大人跟他讲话呢，他也很不耐烦的。他就说是周围同学老师觉得周围同学不经意的一个举动就觉得别人影响他了，反正就每天很烦的。考试考不好的话，他就觉得他很崩溃。当时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有什么问题，就觉得可能压力大吧。
嗯，
但是中考的时候他就考得很差，可能是这个其实情绪影响了他，中考考得很差，本来可以考一个很好的高中，现在考了一个普通的高中。就中考成绩出来以后，他其实当时受打击很大的，整天就是坐在那里，动不动就哭，而且情绪非常低落。他说他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
嗯，
他反正当时后来我就带他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是可能是受了刺激的原因。
嗯，
也没有说是什么，没有下什么结论。
嗯，
但是开学了，上了高中以后开学了几个月，就前几个月我就感觉他有点不对劲。他反正说他在学校里边注意力没法集中，又说他记忆力不，现在记忆力不好。反正一有考试他就紧张，他担心考不好。然后成绩出来呢，他又觉得很崩溃。反正现在这个很影响他学习的，我就带他去医院看了，现在诊断下来是轻度的抑郁焦虑，
是
开了中成药让他吃。
嗯
嗯， 好啊，李姐妹，很高兴，就是你告诉我们，让我们了解女儿她的情况。
嗯，
我可以告诉分享，就是这种情况是蛮普遍的，在很多国家、很多地方，外国都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现代的读书的压力是蛮大的，很多时候就是竞争很大，就是很多人都希望尽量考的成绩好一点，进到好的高中啊，好的大学。
嗯嗯，
这个就做成有很多人他们的压力过大。女儿的情况都是一样，跟很多学生的情况一样，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焦虑抑郁的，所以有一些人可能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就一定要找办法帮助他们。第一当然是要好好的治疗，如果他睡眠啊、情绪啊、脾气啊、胃口啊、专注力不好，就一定要用药物，希望减小这些焦虑啊、抑郁的症状。另外很重要就是怎么样找到一些更加健康啊、平衡的生活方式。很多学生从来都有一些运动啊、兴趣啊、朋友啊、教会生活啊，这个就好一点，就容易一点，就是多一点运动啊，多一点外出啊，放松一点啊，无论层次怎么样都不要太在意啊、太焦虑啊、太多压力。所以我们做家人啊、学校都应该共同有一个态度，就是先不要再增加他的压力，
对，
慢慢来，就算是层次不太好，都慢慢去找到一个健康的方式去继续学业。如果学业成绩不好，他有很压力很大，很负面，每一次都好像有很自责、很闭关的想法。另外，就他又睡得不好啊，吃得不好啊，专注力、记忆力不好，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来。所以现在就是好的消息，就是他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
对，
因为有一些严重的学生根本就没办法再去学校上课，也有一些有自杀的念头，所以我们首先不要让他的情况严重下去。很重要就是刚才讲跟按照医生处方的药物治疗，同样重要就是帮他安排时间做多一点能够他感觉快乐、有兴趣啊、放松的，无论是活动啊、教会生活啊、运动啊、课外活动啊，都维持安排多一点。
对，
慢慢让他的压力减小，放松的活动的增加多一点，让他自然可以改善好起来。如果不这样做，他的情况可能维持下去会越来越坏，就不好了。
是的，是的，
嗯，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关注孩子的情绪，多过于他的成绩。而孩子如果是真的是考得不好的时候，我们也要疏导他，告诉他，嗯，没问题的，就是考不好，但是你已经还是继续的可以读高中。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父母能够给在这一方面不给他一些压力，让他能够看得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好很多吧。
嗯，
很重要，就是很多家长啊，很多学生都有一个想法，有一个固执的想法，我一定要有好成绩，
对，
一定要高中高考有什么成绩，要进到什么的科目啊，什么学校，这个是当然，如果你的能力表现好，就可以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很多人都不一定可以这样去的时候。这想多一点有其他的方法，可能有其他的科目啊，其他的大学都先不要放弃，慢慢去，一步一步，有很多成功的人，有成就的成功人士，都是他们不是很
一帆风顺的，对
对啊，慢慢来，不要放弃啊。
好，那李姊妹，我知道你还有问题，但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已经到了，那这样
好
不好？
哦，好的，
这样好不好？李姊妹，明天早上9:30到12:00呢，我们还开放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鼓励你明天早上9:30打电话进来，好吗？
嗯嗯嗯，好的
好
的，谢谢姚医生，谢谢 这是么？
不客气，不客气。嗯、我们也在祷告当中纪念你的孩子哈。
对、
嗯。再次的谢谢这四位主内家人打电话进来，把他们的这个需要告诉我们。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为他们守望跟带到。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